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安倍晋三遇刺时机敏感，各界严重关注。美政府警告各州，中共正是加紧渗透。乌克兰法院下令永久取缔共产党，没收所有财产。官方抱走超生儿，叫社会调剂。大陆人口政策有几准？前商务部长警告美经济状况非常危险。马斯克再为人父，双胞胎神秘生母被起底。林青霞香港半山豪宅发生火灾，约20人疏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倍晋三遇刺时机敏感，各界严重关注。日本放送协会7月8号当地下午4点51分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说期间中枪不治离世，享年67岁。安倍晋三8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在奈良市大和西大子车站前发表选举演说那阵，遭到41岁男子山上彻也从后方开枪攻击，左胸口中弹，倒在地上，随即被救护车和救护直升机送往医院急救。20号就是日本参议院大选，时机敏感，引起外界哗然。疑凶从安倍背后连开两枪，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说，安倍右颈被击中出血，左胸皮下出血。安倍送院的画面曝光，可以看到他的白衫上面血迹斑斑，疑凶当场被逮捕。富士电视台报道说，持枪攻击的42岁疑犯山上彻也是前任海上自卫队队员。最初报道说他所使用的是猎枪，但奈良县警方宣布是一把手枪，据报这把枪有特殊的形状，可能是疑犯自己制作的。山上彻也对警方供称，他因对安倍不满，所以打算杀了他。事发后，安倍夫人安倍超惠紧急乘车离开东京住宅，前往医院陪伴丈夫。首相岸田文雄谴责事件是野蛮行径，强调不会屈服于暴力，亦不可以让事件影响政府的日常运作，必须确保安全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他自己将继续竞选活动。岸田赞扬安倍晋三领导国家，对安倍被暗杀感到无言以对。他又形容安倍是自己的朋友，同他度过了很多时间，他非常尊重安倍晋三。他向安倍晋三的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白宫亦表示对这次暴力袭击感到震惊和悲痛，对前首相安倍的家人和日本人民深表同情。美国前总统川普就在他的真相社媒平台上说，安倍遭遇枪击是非常令人震惊，安倍是他的真正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是美国的朋友，事件对日本人民来讲是一个巨大打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向日本政府和安倍的亲属表达关心和慰问，并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他在脸书发文说，安倍前首相不单只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台湾最坚定的战友。美政府警告各州，中共正是加紧渗透。7月6号，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向全美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领袖发通告，警惕中共的恶意渗透。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发出的公告文件是一份来自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升级，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正是加紧利用两国的次国家关系去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并寻求更多地缘政治利益。中共恶意渗透的目标是在州和地方一级的领导人中寻求扩大对中共的支持，进而再利用这些关系施压华盛顿，制定对中共更友好的政策。美国各州和地方领袖都有被中共通过隐蔽手段操控的风险。报告明确指，中共统战部是这些渗透活动的直接领导部门，它的渗透行为既有公开的外交活动，亦有隐蔽的私下交易，甚至是胁迫性和不合法的行为。 手段包括搜集美国各州同地方领导人同相关人士信息，在他们事业初期就有目的培养关系，以期令他们升职后为中共利益服务，建立所谓的姊妹城市，在商业、技术、文化和教育领域进行交流渗透，利用地方经济弱点，以投资或市场份额作为有利或胁迫手段，迫使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共产生依赖等等。报告中直接点名两个中共统战部前沿组织，分别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另外，中共外交部、国安部、教育部和使领馆半官方实体和代理人亦都参与了对美国的渗透活动。乌克兰法院下令永久取缔共产党，没收所有财产。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后，持续清洗国内的亲俄势力。日前乌克兰法院下令彻底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没收他所有财产。根据乌克兰法院官网通报，第八行政上诉法院在7月5号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和他各地区、市、区组织、其他基层组织和其他结构实体的财产、资金和其他所有资产都上缴给国家。这项裁决是针对乌克兰司法部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一案，司法部要求法院取缔乌共并没收全部财产。法院仲话，裁决一经公布不得上诉。在遭到俄罗斯入侵后，乌克兰已经先后取缔了多个被指亲俄的左翼政党。早在2015年4月9号，乌克兰已经通过法案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法案通过后，乌克兰政府立刻责成有关部门起诉乌共，并禁止乌共参与政治活动。乌共为自保，展开了针对这个法案的反诉讼，试图再次争取合法身份。而法院的最新裁决就意味着乌共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官方抱走超生儿叫社会调剂，大陆人口政策可以有几准？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7号在脸书发文说，中国的网上最近传出一份广西桂林市泉州县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其中揭露了当地在90年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时，曾经将超生儿童统一抱走进行所谓的社会调剂，而且不留低任何记录，引起大众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在1990年，同县的一对唐姓夫妇的一岁儿子被政府人员抢走，32年来音讯全无，夫妇苦寻多年无果，去到当地政府信访部门，针对孩子被抢走一事请求立案侦查，但得到的回答是，社会调剂是当时的政策，不予立案。该报道引起网民愤怒，桂林市亦迫于压力成立专责组调查事件。件事虽然未有结果，但似乎可以看出一种迹象，就是习近平政权已经开始向全国各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刀了。此坂明夫回忆过去派驻中国那阵，曾多次采访各地的信访村，接触过很多上访者，除了冤假错案之外，很多人上访的原因就是房子或者孩子，房子问题多数是被强拆，没有得到补偿，而有关孩子的基本上都是控告当地计生办。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各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他们以控制人口为名，在各地通过绑架、抢人等手段强制堕胎、强迫引产、强制为女性上避孕环，甚至杀死婴儿，对很多女性身心造成严重创伤，亦制造出无数个家庭悲剧。在90年代之后，还有计生办将抢来的孩子作为弃婴供外国家庭领养，从中收取巨额手续费的案例。计生办的行为无论是现在定是当时，都严重违反了中国法律，但由于他们是在执行政府政策， 所以基本上冇听讲过有人被追究过法律责任，呢种政策高于法律嘅现象喺中国随处可见。喺中国有太多好似唐姓夫妇一样因孩子问题上访多年嘅案件，但呢一次点解会掀起轩然大波？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呢条新闻冇喺网上被封杀，甚至有官媒从旁推波助澜。中共为了减缓人口老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压力，在几年前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开放生两胎没几年，最近更是开始鼓励生三孩四孩，而民怨极大的计生办这个时候对政府来讲已经没用了，正好拿来祭旗。如果不出所料，之后会有一些广西官员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但绝不是好像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所说，是因为社会进步了。这个只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老故事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前商务部长警告美经济状况非常危险。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四警告美国经济已经进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并批评总统拜登对通胀失控等迫切问题应对不力。据大纪元报道，星期四在霍士与朋友们的优先版中，川普政府时期的商务部长罗斯感叹话，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非常危险，又驳斥了拜登将高油价归咎于国会共和党人的言论。拜登指责共和党议员阻挠他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的努力引发批评，他给出的唯一具体帮助削减成本的建议是暂时削减联邦税，这个算不上什么，那个是非常少的几个百分点。罗斯认为美国人的平均储蓄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减少了$9,000，这个是有真正原因的，又再次指责拜登的经济政策，说美国人正是动用自己的储蓄维持生活。罗斯还分享了他的预测，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会很艰难，包括美国人将面临经济滞胀和即将发生的经济衰退，又说这些是由于拜登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事实上，拜登争取暂停燃油税的努力不单止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而且在民主党内部亦产生很大分歧，甚至连他的坚定盟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拒绝支持他。在两个礼拜前，当拜登呼吁国会批准暂停征收三个月的联邦燃油税那阵，佩洛西并没有表示赞同，而是委婉地回应说，他和其他众议院民主党人将看下众议院和参议院如何就推进总统的提案达成共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麻州民主党众议员尼尔就公开质疑，暂免联邦燃油税节省下来的钱是帮助消费者定是留了给石油公司，而佩洛西早在三月就曾表示根本无法保证悭了下来的钱将惠及消费者，只是政客在这表演自己要做些什么。马斯克再为人父，双胞胎神秘生母被起底。51岁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再爆又当父亲，法庭文件显示他还有两名双胞胎，令他的孩子总数上升到9人。外媒亦起底双胞胎的母亲身份，是他旗下公司的主管奇里斯。奇里斯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入选福布斯杂志30岁以下青英榜。综合福布斯、纽约邮报旗下八卦媒体第6页报道，财经内幕网站在6号爆料说，马斯克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双胞胎孩子。孩子的母亲是马斯克2016年创立的脑脊晶圆公司的主管奇里斯。原来马斯克和奇里斯在4月向德州法院申请为双胞胎孩子改名，将孩子的姓氏改为马斯克，母亲奇里斯的姓氏列为中间名，马斯克还有双胞胎的消息才曝光。德州法院已经在5月批准他们的申请。福布斯亦起底奇里斯的身份，现年36岁的奇里斯是马斯克创立的 Neuralink 公司高级主管， 自2017年起就担任公司营运及特殊计划总监。奇里斯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在马斯克旗下多间公司任职，例如2017年至2019年间担任特斯拉的计划总监，2020年起成为人工智慧研究组织 OpenAI 的董事会成员，入选福布斯杂志30位30岁以下青英榜。值得注意的是，双胞胎出生的时间点正好是他同前加拿大歌手女友格莱姆斯去年透过代理任务生下小女儿的前几个礼拜。马斯克之前已经有七个细路，再加上双胞胎的话，他一共是九个细路的爸爸。报道说，马斯克之前曾经表示，人口下降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所以支持生细路。他和第一任妻子一共生了六个细路，包括一对双胞胎和一对三胞胎。不过老大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他之后和前女友格莱姆斯育有一子一女。林青霞香港半山豪宅发生火灾，约20人疏散。在8号凌晨，香港飞鹅山安达臣道9号至11号豪宅发生三级火警，约20人疏散，暂时没有人受伤。现场消息说，涉事的独立屋是影星林青霞的寓所，事发那时他并不在豪宅内。消防接报到场，出动两队烟雾队和开动两条水管扑火，同时协助豪宅内约30几个佣工或司机疏散。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受伤。林青霞和家人早前住在附近的飞鹅山道8号豪宅，但在2012年遭到贼人潜入。为安全起见，她的丈夫邢李源之后斥巨资以过亿元价钱购入安达臣道9号至11号地皮，再以几亿元兴建堡垒，豪宅外围设有高墙和大闸、铁丝网、闭路电视、感应器和警报器，并24小时有保安驻守。另外屋顶设有网球场，屋内有泳池、健身室、图书馆等等，但是花园就占了3万多平方尺。当年有报道说，邢李源将该豪宅送给林青霞，作为他60岁生日和两人结婚20周年的大礼。据估算，该豪宅市值已经超过11亿港元。今年67岁的林青霞早前曾在微博连晒3张豪宅的景观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